今来到主的圣殿，聆听恩主宝贵言，解我饥渴，做我灵粮，充满生命能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我愿与主同在。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我如释迦牟尼，心里想着爱将你，将要入主同在。
姊妹们，初信栽培讲道录音带第四讲，题目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由李兰成牧师供稿。现在请大家安静，我们要祷告。自有慈悲自有怜悯的父神，求你在此时此刻将你的真理启示我们，使我们认识你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灵，所以拜父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愿神的灵感动我们，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的悦纳，奉主的名求，阿门。现在我们要读两段圣经，第一段是出埃及记20:3-5，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第二段是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下面请听讲道。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应该认识他、敬拜他、依靠他。下面我们要从三方面讲这个题目。一、独一的证据，也就是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位真神。二、对神的认识，就是讲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三、如何敬拜神，这是讲到我们敬拜神的态度。首先让我们来谈第一点， 独一的证据。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圣经也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为什么说只有一位神呢？从哪里看得出只有一位神呢？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他对宇宙万物的管理及圣经的宣告得到证据。我们先从创造的工作来看，原来并没有天，没有地，但神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万物。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走的，都是神创造的。能看见的日月山河是神创造的，不能用肉眼看见的万物也是神创造的。我们知道人类是模仿眼球造出了照相机，模仿蜻蜓飞鸟造出了飞机。那么再想想看，神在创造大地创造万物的时候是模仿什么呢？回答是什么都没有模仿，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大能和智慧创造出美丽庞大的宇宙世界。神的创造有两个特点，一，从无到有，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神创造了万有。二，凭神的话创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事万物宇宙世界都是神用命令造成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地要长出蔬菜果树，事就这样成了。神的创造完全显出神的智慧大能，也显出是神独自在创造，并没有谁帮忙。也许我们想，神在创造时可能有什么人给神想个点子，提个建议，有没有这样的事呢？圣经说，谁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呢？没有，因为神创造万物之后才造出人类，神在创造宇宙时没有什么人能来帮他的忙，是神独自凭着他自己的大能和智慧创造出万物来。所以在以赛亚书44章24节里，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等呢？这里请注意，独自这两个字显明独自创造万物的这位神就是独一的真神。另外，管理宇宙的工作也显明了神是独一无二的。仔细想想，宇宙是何等的伟大，而宇宙中的一切又是那么有规律，一年四季春去冬来，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是谁定的规律呢？是独一的真神。创世纪8章22节，神说，地海存留的时候，架墙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了。架墙是指耕种收获，寒暑冬夏是指四季的变化，昼夜是指白天黑夜的变化，这些规律周而复始毫不错乱，就说明必定有一位管理者。这管理者是谁呢？就是真神。再看神定的河流气象的规律吧，传道书1章5至7节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里讲到日出日落的规律，讲到风向河流的规律。为什么江河往海里流，海却不满呢？因为太阳蒸发海水成了云彩，云在下雨归到海里。这个规律谁管理的呢？也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再从圣经的宣告来看，神是独一无二的。请听下列经文，申命记 四章三十五节、三十九节，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里一再叮嘱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此外再没有别的神了。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节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这里的磐石是永不动摇的意思，用来指可依靠的救主。除了耶和华神之外，没有可依靠的，没有救我们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里面说，只有一位神，这位真神满有慈爱，满有恩典，他愿意人人成为他的儿女，他是所有人的天父。人要寻求真理，要寻求归宿，对独一真神的信仰就是人类追求与需要。叶落归根，水流归海，人只有归回到独一真神的怀抱，才是真正的目标与归宿。那么这位真神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前面引述的经文已经提到，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神。自有就是本来就有，起初就有，没有天地之前神就存在了。而永有就是永永远远的活着，人的寿命不过几十年，而真神是直到永永远远，是独一永活的神。所以启示录一章八节那里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有人读到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便问神是谁的儿子呢？另有些人问，我们人是神造的，神又是谁造的呢？其实我们从自有永有这四个字便得到了回答。神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万物，真神是自有永有的，他不是被别人造出来的，但因人的私欲妄想却造出了许多假神来。比如说人想发财，就想造出一个财神，人想长寿就造出个长寿星等，人又想发财享福，又想去做坏事，就去向这些假神烧香以求平安发财，这是真神最恨恶的。人只有相信独一的真神，弃假归真，离恶行善，遵守神的话，才能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当相信独一的真神，单求告他的名。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九节。接下来我们再谈第二点，对神的认识。我们已经知道并且相信只有一位真神，那么这位真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若要认识一个人，就要认识他的性格、思想、行事为人等等，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要与他结交。我们要认识这位真神，越认识就越坚固我们的信心，越认识就越加深我们与神的关系，神也乐意显明他自己，让世人来认识他。其实每个人对神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开始可能不认识或认识不全，后来慢慢清楚，慢慢认识了。而每个人对神的认识也有特别的经验，有的认识到这一点，有的认识到那一点，这些不同的层面的认识正反映了真神本性的丰富。故此在追求认识神的过程中，可以彼此帮助，彼此接纳，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究竟这位真神是怎样一位神呢？以下再分几个小点来谈谈对神的认识。第一小点，神是灵。神是灵，这就是说明 神与雕刻的偶像绝不相同，因为灵不同于物质，灵不是物质，物质在形状上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但灵却不是这样。神是灵，就没有生，没有死，神也不是偶像，不是一堆物质。有人来到教会就是要治病，把神当作包治百病的大夫，不论谁来求，不论求什么都会答应，其实并不是这样。神不听妄求的祷告。有人不谈信心，不谈敬拜，不谈认罪，只要神治病，这是把神当成了物质。但神是灵，人到神面前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在敬拜中神按他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还有一些喜欢在自己家里设立聚会点，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家中有聚会，神就在我家里，可以保全全家平安蒙福。若把聚会点停止了，神便不在家里了，好像用聚会把神关在家中，成了他家中的家神。这是不认识神。神是灵，神充满天下，神也住在人心里。如果你心里不好好信靠真神，家中有聚会对你也没什么好处。神是灵，灵是无形无相的，所以说我们所信的神是无形无相的。神不让我们造一个像来代表神，也不要人雕刻别的偶像。在十诫中，第一条是当拜真神，第二条就是不可拜偶像。有些出信的人会问，神在哪里？其实神就在我们的心里，只要你相信神，听神的话，神随时随地在我们的心里。又有人问，神是什么样子的？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其实神无形无相，我们不能拿出来看看，但从神创造的宇宙，创造的万物，就可以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智慧。从信徒的蒙恩见证中，也会看到神的保守，看到神的恩典。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随时随地都会看到神的同在。那些不明真道的人说，我梦见了天父了，天父像一个大胡子的老头，穿着白大褂。有人又说，我看见耶稣背着药箱子来给我打针，给我吃药。这样的话太不对了，他们全凭自己的想象，不是圣经真正的教导。要知道，神是灵，神是无形无相的，神在我们的心里，不是能用肉眼看到的。有人说，神既是无形无相，为什么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说，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呢？创世纪一章26节、27节，这里的形象不是指外表有多高、多胖、好看、不好看，而是指神的属性。什么叫神的属性呢？就是神的慈爱、公义、良善等本性。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把神的道德属性放在人里面，这些道德属性通过人的良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人有正义、有爱心、有良善，但因罪的影响，这些美德都是不完全的，甚至有人失去了良心。这需要通过相信真神，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成为新人才能恢复。有人问，神是无形无相，那么为什么出埃及记3章7节那里说，神听见了人的祷告，看见了人的苦情呢？以赛亚书59章1节2节还提到神的手与膀臂呢？难道神像我们人一样有耳、有眼、有手臂吗？其实这是用人的语言描述神与人的关系。如果神不听人的祷告，不看人的疾苦，这位神对人有什么益处呢？但这位真神何等爱我们，我们的祷告神听见了，我们的疾苦神看见了， 就用听见、看见、手臂等字眼形容神与人亲密的关系。神对人类时时的关心，处处的眷顾，我们相信他才真正得到依靠。神是灵，灵是生命，也是生命的源头。神在造人时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向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神吹的气原文就是灵，是神把气吹进来，人才成为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神把灵赐给人，人才成了有灵的活人。灵就是生命，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神赐的，人的里面也有神赐的灵，但因人犯罪违背神，断绝了与神的关系，结果人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人在世上活几十年，最终还要死亡。我们相信真神，就是要重新与生命的源头接上关系。虽然我们活几十年还要死，但我们因信有了永远的生命，也就是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当追求得到永生，而不是只需要神给我治病，因为永生才是人最大的需要。有人说这个地方聚会不灵，那个地方聚会才灵，其实聚会不在于地点，你若诚心诚意的信，在任何地方都会有神的同在。你若马马虎虎的不追求永生，不追求灵里的生命，走到哪里都觉得苦闷。我们的神是灵，他充满天下，他在这里也在那里，既在教会也在我们的心里，因他无所不在。只要我们有灵命，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神就与我们同在。第二小点，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认识到神是灵，充满天下，又无形无相，我们还要认识到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是三位而又是一体的呢？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的真理是渐渐显明的。在旧约时代，神启示给以色列人只有一位神，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在那时拜偶像之风严重，神就特别启示唯一真神的信仰，免得人去拜偶像敬拜假神。但到了耶稣降世进入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便把父神启示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18，耶稣升天后又差遣圣灵降临，五旬节时圣灵降下，住在信徒心里，做感动、光照、责备的工作。父神定下拯救的计划，圣子耶稣来定死十字架，完成救赎计划。圣灵是把基督的救赎大功启示出来，感动人，让人接受，让人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工作，共同拯救，但却不是三位神，而是三位一体的神。怎么知道是一体的呢？圣经马太福音3:17中记载，耶稣在受洗时，圣灵如同鸽子降下，圣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不是明明记着有三位吗？但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第一处，约翰福音10:30，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表明圣子与圣父原来是一体的，故此在以赛亚书9:6中称那位圣子为永在的父，因为圣子与圣父原为一。第二处是启示录2:1-7，在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中，每封信的开头 是圣子讲的话，而结尾却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圣子讲的，也就是圣灵讲的，这表明圣灵与圣子又是一体的。第三处是罗马书八章九节，圣灵又被称为神的灵、基督的灵，在先知书上常出现耶和华的灵感动先知，表明父神与基督与圣灵是一体的。大家可以想想，圣子与圣父一体，圣灵与圣子一体，圣灵与圣父又一体，故此圣父、圣子、圣灵也肯定是三位一体的神。这真是奇妙，我们虽然讲不透三位一体的奥秘，但我们可以经历到三位一体真神的慈爱。父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只要我们背诵一节经文便可以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是指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如何的爱我们呢？是赐下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得救。这是何等大的爱，有谁愿意让自己的儿子替人受苦、替人受死呢？没有，但父这样做了。这就是神对人类的爱。耶稣基督又是怎样爱我们呢？耶稣是舍生的爱，替我们死的爱。他愿意忍受痛苦，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让我们得救，享平安。这种替死之爱，真比天高，比海深。再看圣灵的爱，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作为印记，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能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做证明。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人的爱。我们虽然不明白三位一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们尝到了神的爱，我们得到了主的救赎，我们也常被圣灵感动，有时流泪认罪，有时自己责备自己。圣父、圣子、圣灵与我们息息相关，每次祝福中总是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三节。这就是我们所认识、所依靠的真神。第三小点，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耶利米书十章十节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有一件大事发生在北国以色列王亚哈作王的时代，那时全国敬拜假神。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心持二意即三心二意，既要真神又要假神。以利亚说，我们当试验，哪一个能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祭物，哪一个就是真神。众人同意了，于是供奉巴利的四百五十人及供奉亚舍拉的四百人开始向巴利祷告，从早上到中午没有动静。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是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就用刀枪自刺自割，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到晚上狂呼乱叫，仍然没有动静。以利亚就让众人到他那里重修耶和华的坛，在四周挖了沟，倒满了水，坛、柴、祭物都准备好了。以利亚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神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及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让众人杀尽假先知，以色列人回转了。耶和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一段故事，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有人听到这个故事后会说：“我们也求神降下火来吧，降下火好看到了才信。”请注意，这种想法与求告是不对的，是试探神。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便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又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故此，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你若用信心接受神，在你的生命与心灵里会有神的火降下来。你未信主之前凶恨、败坏、赌博，但信主之后，神的圣火、焚烧的火、洁净的火，把一切不良的性情嗜好都会烧尽了，变成新人的样子。有位姊妹信主之前喜欢赌博，家庭不和睦，他本人身体也因赌博患病，家人也无法使他戒赌。后来信主后奇妙地戒赌了，身体也康复了。这是神的圣火除去了他犯罪的嗜好，而且神的爱火也降在了他的心里。原来不信之时，别人的事他从来不管不问，现在信主之后满心火热，发爱心、怜悯人，用时间、财物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这种奇妙的改变的见证在教会中实在是太多了，这是经历到了神的真实。神能改变人的一切，我们有没有在生命与心灵里经历到神的圣火与爱火呢？最后我们来谈谈第三点，如何敬拜神。我们刚刚讲完了独一的证据，也讲了对神的认识，现在要讲如何敬拜了。以下我们再分三小点来谈谈。一，不可敬拜偶像，要单单侍奉神。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在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雕刻敬拜偶像。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节五节，也不可有与神同等地位的东西。所谓偶像，就是指用一些事物或人代替真神，代表真神，或超过了真神，这就成了偶像。制造偶像当神拜，这是人的欲望，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谁也不准许为他造一个像来代表他。以色列人在旷野及后来北国耶罗伯安在位时，是以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神，其实就是在拜偶像、敬拜金牛犊，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节，这是神所咒诅的。而今有些出信的人把耶稣的画像、十字架的标志当作神拜，还有人头枕圣经以为能够驱邪避凶，这些做法都不合真理，甚至有迷信色彩。有人还会把某人当作偶像，认为某人讲道好，别人讲不要听，或者把 领你归信主的人视为最正确最崇高，凡他讲的话都对，甚至还有人把儿女把工作当做了偶像，把任何一件事物一个人超过了神的地位都是不对的，应当让神居首位。此外还有与拜偶像相同的罪要避免，即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假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母耳记上15:23。故此我们要学会顺服神，人若一生为财力而活，而且侍奉马门，这就是拜偶像了。马太福音6:24说，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神是忌邪的，出埃及记20:5，我们既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使徒行传26:18，就当专一侍奉神，马太福音4:10，就当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1:9-10。第二小点，要用爱心圣洁敬拜神。圣经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太福音22:37，马可福音12:30，申命记6:5，就是全心全意全力来爱神。爱中有敬拜，亚伯拉罕信神也爱神，他因信百岁生子，从仿佛已死的人中生出子孙来，也因爱神顺服地献上独生爱子。旧约中的献祭就是向神敬拜，神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诗篇50:13。神只要人对神的爱与感谢，神让亚伯拉罕以子献祭，这是神的考验。亚伯拉罕爱神，可以把一切从神而来的全都献给神，这种爱心正是神要求每位信徒的。当亚伯拉罕要举刀杀子献祭时，神拦住了他，神是慈爱的良善的，绝对不要杀人献祭，这只是神的考验。也许有人会问，难道神还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爱心吗？当然知道，但神试验他是为了后世的人都当像亚伯拉罕那样信靠神顺服神专爱神。新约中不要献祭了，更不需要杀子献祭了，神只要我们爱神，把爱神放在首位。马太福音10:37-38，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既然爱神也当爱人，主没有叫我们不爱家里的人，只是爱神应当放在首位。不仅爱神，也当用圣洁为装饰来敬拜神。以圣洁为装饰，就是用圣洁的行为守洁心清的敬拜神。神不悦纳罪恶之人的敬拜。从以赛亚书1:15-17，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经文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神让他们自洁除罪实行公义，然后神才悦纳。现在有人私搞聚会，给每位参加的人一杯茶，叫做喝灵奶，喝后要交钱。还有一些地方那就更混乱了。试想，这么不道德不合理的事情，神能悦纳吗？圣经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诗篇二十四篇三节四节，诗篇十五篇，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来敬拜神的人必须守节心清，成为圣洁。第三小点，借着耶稣基督而敬拜神。我们认识神、敬拜神、亲近神，都要通过耶稣基督，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况且，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若不通过耶稣基督，人敬拜神往往就拜错了。许多人信神、拜神、求神，却不知道神是谁，结果把祖宗牌位当成了神，把历史人物的画像当成了神，甚至撒旦也来冒充是神。这是因为没有通过耶稣基督。人若借着信耶稣基督，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字聚会，就是敬拜了真神，真神也就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与父神原为一。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也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就是相信了真神，不相信耶稣的人还没有找到真神。前面提到要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字聚会，为什么要奉主的名字呢？因为我们是罪人，不能直接到神面前，只有通过中保耶稣基督才可以亲近神，同时奉主的名，表明耶稣是介绍人，凭着耶稣才可以得到神的悦纳与同在。通过耶稣基督来敬拜神，也就是在新约恩典中敬拜神。在旧约律法之下，人无法亲近神，人在敬拜中也是恐惧战惊，违犯了律法就要死亡。但在新约恩典中，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二十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在主里面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神会悦纳的。有人到教会只为了治病，把教会当成了医院，其实教会是人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应当在基督里向神敬拜，向神侍奉。
现在我们要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你仆人的讲道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旨意。愿圣灵带领我们用心灵、诚实、爱心、圣洁来敬拜神，并且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第十六首《慈父上帝歌》。
上帝爱我有公恩，真是我慈爱不尽，理解我软弱，安慰我伤心，鼓励我的神，苍龙隐秘，苍龙隐秘，目睹高山的远近，至宝至尊。
请大家一同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领受主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阿门。